我们今天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这是绝不能够跳过的，因为伊甸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都知道伊甸乐园，这是神当日给始祖居住的园子。我们有一个问题，到底伊甸园现在在哪里？这么要紧的一个地方，你当然要知道它在何处，可惜就是不知道。若是有知道，请大家投资，我们来挖地，我们挖到它，我们开放，我相信没有好久，我们的门票可以 cover， 可以付掉所有的费用了。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无从投资，到底要从哪里挖下去才准确呢？也不是说大概，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大概就不行是吗？至少都要晓得有可能是在那个地点了，这真是很不容易了。我们回到圣经来，第四节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里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何等的美好！如果那个是我是你，一定真是不得了。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所有四条河。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顺，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界，留在亚述的东边，那这些都有地名。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一直水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下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这里有四条河，所以大概都可以从这四条河的范围去寻找伊甸园的位置。但是很困难，这困难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几千年来啊，这个河道不断的改道的，像黄河，中国的黄河也是常常改道啊。所以即使现在发现什么河床，是否这是从前的那个河呢，都不是很有把握。虽然有的呢都可以少许有把握一点，他讲有一条河是在古时，有一条是在古时，古时就是在埃及的南边了，所以都有个地点可以追寻到啊，很清楚的啊。那有一条河叫伯纳河，这条河呢就是很出名的，就是从前呢很早以前，这个亚伯拉罕过伯拉大河来到迦南了，这条河是在大道上一定要经过的，所以有的呢是可以追寻到说这两条河在那里，但是也可能它河有改道。这改道就是很平常的，因为几千年来淤塞，那个河流淤塞，那么水一满过两岸的时候，水就随意地走，后来就开辟了新的路线了。所以就是河床都不能不敢绝对的断定一定是什么地方啊，很多理由叫人觉得很困难。这是我刚才讲，就是因为风沙咯、战争咯、洪水咯，有各种的原因呢，有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地方都被淹没在地底下。你晓得地底下好多城市啊，比方说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也在地底下，所以除非你挖地，他们挖，挖到了，哇，开心了，挖到乌尔了，很失望，是一个小地方，不是很大，而且这个设备啊，那个路啊，各种各样都马马虎虎，不是说很漂亮啊，很好。所以如果说亚伯拉罕的时代啊，那时候怎么样文明啊，这不过是一种猜测。所以人就很失望，说的哇，原来乌尔是这样的吗？但他们不灰心了，再往下挖，挖到真的乌尔。所以可见了城底下还有城市，还有城市，他挖到了。马路很宽哦，你晓得马路宽就是像美国都是，如果它是四道四条线的，那就是大地方；如果是单行道，是一条去一条来的，这小，这一定是很小啊。但发现了马路好宽哦，哇，可见当时了不起。发现了大图书馆，那个时候还有图书馆吗？不过那个图书馆不像我们今天的，那图书馆是用泥土当作纸，一块泥土就是一张纸，那好了，就是一张。那么一本书，像我们现在这一本书啊，是整个房子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这一点点一点点啊。但是有图书馆哦，到处都是泥板，这泥板就是记录历史啊，也有一些很美的歌词啊等等啊，这文化很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很不错，不过那是在底下的底下，啊，因此很困难了。我今天呢，我同你们提了几点了。第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几千年来地质的变化，或者因为天上天灾啊各种原因啊，或者经过战争啊，那已经很多的改变了。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古城没有多少个，很奇怪吗？什么地方是啊？希伯伦市，你不要小看那个希伯伦，亚伯拉罕撞在希伯伦了。世界有名的古城在历史上，啊，大马色市，大马色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啊，虽然在博物院都稍微可以看到这一点，知道原来这个城市是怎样的，啊，就是它有一条路，保罗走住的直接呀，啊，原来好远哦， 不只是我们这条街道里直接怎么直的嘛，就是一条大路一直通过去在直街，这是那它真正是一条直街，不过是一条大街，远远的很远的大街，现在都还在。那 有的东西呢，就是 你不晓得在地底下怎么样，我们就不晓得。第三方面呢，比方说他们在死海的西南边呢，死海就是由淡河流水到后来一个凹下去的地方呢，河水就滞留在那里啊，结果呢成为一个沿海，因为它没有出路，这个太阳蒸发，因为天气有热，蒸发那个水蒸气呢，盐就多得不得了，那个水特别咸了，25%是盐，1/4那个死海都是盐了，所以你下去好了，如果下去起来啊，会摸到盐了，啊，那么当然他就预备一个地方可以冲凉，那你可以冲一冲，啊，很又咸了，啊，又什么不一样，只有一个好处，你不会有水就不会浸湿。因为它盐啊，有这个活力很大，所以跳下去。像我当时我还不会游水，跳下去，它就起来，很不错。它天然把你浮起来，啊，他们就说了，这个哦，这个死海的水千万不要喝，啊，喝一口里面就会烂了，就会死啊。我心里想会吧，我一直怀疑会不会啊。那我这种人呢，啊，是好在没有死啊，我就喝喝看。或死海的水，感谢主，今天还站在这里讲到，可见书上所讲的，不要所有的都信了，这是写在书上，书上还会假的吗？这个很准确是吗？哎，不是啦，所以到死海里面去啊，不会游水也游了，就是很好啊。如果有皮肤病啊，或者痒啊，大家浸一浸，它自然好，那是很简单。都很不错的，死海的西南边底下有城市，而且马路也是宽马路，他们说摩非这是索多玛，你们晓得索多玛就在那个位置啊，摩非这是索多玛，但是都不敢证实，也没有人肯出钱了，因为在盐里底下怎么考古呢，都是很困难，这个水啊都是盐水，所以很不容易啊。那这个到现在都还在哪里？你看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怎么一个城会在死海底下呢？啊，那报纸就大字登出来说，死海发现了一个城在它的西南边。啊，还有一件怪事，说专家忽然间发现，在太平洋的底下有绵绵不绝的山脉。那请问，这是山脉什么时候形成呢？不是一个山吗？它不断一山有一山在海底吗？因此啊，这个世界一定是面目全非，可以这样说。这些山岭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呀，啊。第五，比方说，当日啊，挪亚出了方舟，这个方舟停在亚拉雷的山上，那个时候他就做农夫，就耕地，可见那个车还不错啦。啊，不然怎么耕地呢？你现在去耕看，现在啊，一年到头几乎都被风雪，这个冰雪封闭，有6个月之内你绝不可能到那个地方。这哪里是停方舟的地方呢？大改变了，完全不同啊！而且呢，那个方舟啊，砰！就掉地震的时候就从山顶掉下来，在半中间嘛，那个山腰那个地方，所以方舟在哪里啊？我今天没有讲，因为后面跑到讲到方舟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了。是啊，他们发现了，哇，啊，那么在半山还是不容易进到方舟，有一个时间呢，啊，天气回暖的时候，少许可以进去。可以量量尺寸，啊，是不是同圣经讲的尺寸一样大小啊？ 那个材料是不是像勾灰木啊？那个用的清那个湿气，把那个船啊砌一砌啊，弄弄好，然后看看那个油漆还在不在啊？现在都可以找得到。啊，最妙的是，那里面的间隔竟然有一个地方是放长颈鹿的，它就高的。所以如果长颈鹿要进方舟啊，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不然长颈鹿站在外面说，哎，怎么没有我的份啊，这也是很可怜是吗？因为所有的这个野兽啊，接近你不接近你，分一对一对的，或者七对这么走进去。现在亚拉利山这里根本就你走到山边已经是了不得，好高啊，很高，这就已经了不起。所以完全的气候都改变，改变到被冰雪封闭，这怎么会呢？已经不是原来说可以种葡萄，挪亚就种葡萄，后来葡萄水又变酒又醉酒，这个好像是故事，是从前那里这个事情啊，是乱讲啊。那时候是这样，你耕种会有好的收成，这真是很特别。不但如此啊，这是讲到方舟第六。我呢不能相信说在苏联了，他们发现在西伯利亚是最冷的那个地区啊，发现了什么呢？那个冰雪底下有大象，大象活在西伯利亚吗？这是不可能。而且这个大象的嘴里面啊有东西，好像是刚刚吃了来不及吞了，在嘴水上，可见忽然间仓促有灾难到它在嘴里面。而且他们就试试看那个刀子，把那个象的肉啊割一块下来煮煮看能不能吃，可以吃哦，因为它冰雪把它激冻，就像你们买那个激冻的东西一样的，它没有坏啊，我倒觉得分一块都不错的啊，这个可以吃，吃大笨象的那个东西啊，这个已经够稀奇。还有最稀奇的，旁边的植物是热带的植物，怎么会？这是冰天雪地的地方，你怎么会那里有羊齿的那个矮的那个植物？他们发现的时候不能相信，这好像到了印度尼西亚，到了印尼去了，怎么发现这个东西呢？可见从前这里很热，所以大笨象可以生存了吗？我今天讲这些，莫非是证明这个世界已经非原来的样子，已经是大大改变啊！因此，无论你怎么推测，到现在为止呢，你都不大有把握说下去一定是怎么样。不过，考古家当然是尽所能，你要寻找啊，要寻找到底这个伊甸园在哪里，还有各种的推论啊，这些都很吸引人的，那些推论都有点道理啊。那么我现在讲一点我的事情。我有一年了，我在青海传道，我就一直想到西藏去，从那边进入西藏。所以我特别聚会开完了，那个聚会完的时候呢，我就打听，我就租了一匹马，而且租了一个马夫，马夫也是给钱的。我就骑这匹马往那个方向走，因为我都有目标的，而且在晚上聚会刚刚完我就动身了，因为来不及啊，我就动身。动身呢，到半路我就休息，那是过了半夜以后。为什么呢？就不能一直走啊，要休息。那我就烧一点茶喝，那你晓得那个茶开水不容易开啊，你们都懂了，有人点点头啊，因为那里阳气稀薄，所以水很慢开啊。他们吃茶里面煮茶，把这个茶拿来煮啊，这个煮茶呢，很像云南也煮茶的，不是泡茶，拿个罐就放在那个炉子里面就煮啊， 就煮茶，那么化一点这个奶油，很多的这种牛奶，他们都是吃这种奶茶，浇在里头搅搅，最后手也不是太苦，因为这个奶茶把它调开了，怎么喝？不过喝完了之后身体就软和，当然嘛，你喝了奶油的茶，啊，不过不是容易喝。你不要说你要喝龙井咯，你要喝乌龙咯，什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喝一种茶砖煮的茶，加牛奶，加奶油的牛奶，哇，真是很特别。那我在那里，我想哇，这里都不容易生活啊。他们说是啊，在别地方来的不习惯，所以我记住啊，天没有亮我就往前走，再骑马再走。那么这骑马走，走到最高的地方已经是10000多尺的平原了，高原10000多尺，爬海10000多尺，啊，呼吸都辛苦一点，这氧气稀薄，不过心不死啊，已经到了，是吗？才到了。我原来有目的的，我拿了一个特别的介绍信，是出自政府里面的最高级，不能再高的最高级的那个领袖啊，替我写一封信，要搬山活虎见我，这真是好大胆啊！因为他来采你啊，你是谁啊？犯人，你要看我啊？什么？他不见你的，啊，他那个信就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要见一见活虎啊，还要参观他的王宫。要看所有的喇嘛的所有的庙宇啊，各地方走一转，啊，看看着，因为我啊心里想，我都不必看书，这宗教比较啊，研究喇嘛教，现在就是在眼前了，所以啊很好。但是我看了，啊，哎，我一直走到大经堂啊，最伟大的一个经堂念经的地方，再走进了密室，就是喇嘛教不可以到的地方，我就到了。哎呀，那墙上东西是要不得，那些佛雕啊，这是要不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宗教，我认为是一种不干净的一种宗教。我就对那个总干事，他派一个要紧的人带我到处去，不敢不给去啊，我又去了去了。我走了出来，我就同他讨论。我说：“你都知道我是牧师啊。”他说：“是啊，是啊，照理你不可以来，你不可以。”他说：“大经堂绝不可能进去，还有里面你迷失，你一生都进不去。”那今天你真是哇，我觉得还真是。后来我说：“我有点问题请教你，我想同他讨论，我怕他生气啊。”他会生气是吗？你基督教你又说我这个不好啊，啊！我说那个墙上那些东西，我觉得不好啊，是啊，不干不净的这种东西真是很不好。他说：“嘿，你是个犯人呢，平凡的世界的人是个犯人，我就没有这个感觉，怎么你有那个感觉呢？是我是犯人，他是圣人啊，是吧？”他说：“你晓得吗？犯人的眼睛就看见这个不好，我们就看不见。”他说呢，犯人的眼中看见有花，我们看过去没有花。这现在讨论这种宗教的东西啊，我就很不舒服，但是就很难再讨论下去，啊，给他取笑一下了事啊。还出来什么的，今天很不值得。就对我是犯人，他是圣人，我眼睛看见，他没有看见。我说我们有没有看见了？没有啊。他是特别的人，那我在那里都待过很久啊。那这个他不要去管他。后来我出来，我在这个高原10000多次的高原呢，啊，第一件我发现了贝壳。海里面那个贝壳，我奇怪，在万世高原还有贝壳吗？应该是海边 这没有可能是吗？我拿去呢，这什么一回事啊？后来我才发现不止这个，旁边还有啊。这是证明这个山顶曾经被水浸过一万多次。后来我下来我再看啊，原来啊，整层啊，底下不远的地方整层都是贝壳层，所以不是一个贝壳偶然有人丢在那里是吗？但是整层都是，哎呀，我就说哇，什么年代这里进过水啊？啊，这是这世界改变大不大？一万次以上的高原发现海底的东西，真是不能想象啊！啊，我今天在那里，我就心里想啊，莫非？圣经的洪水泛滥，他也有份了。不过我不敢见了，不敢乱讲，你们说我乱造谣言了。我觉得怎么会呢？这么高地方怎么会进过水呢？是吧？那么这个同那个山脉怎么会在太平洋的海底可以相提并论？都没有办法解释。不过进水是一定进过，这是倒是明明的。后来我就开始留心了。因为凡是水流过的地方都有个痕迹的水痕了，我不断地发现有的山有水痕，我才晓得进过水，这水从那里流过的像刀子一样的有痕迹留在那里啊！啊，这是我讲到这里呢，才是真正晓得这世界变化之大是超过人的想象。因此我们从那里去寻找古时候的那些城市呢，这是很难了啊！我也觉得，不过我知道一定有，或许说不定有一天人发现，说在什么位置啊？那个时候，说请你投资一股一块钱，你马上参加，因为挖下去不得了，这还了得，可以展览给全世界，伊甸园在此啊！不过当然是我这样说。所以可能性是一定是没有了。所以伊甸园在哪里我就停在这里了，我也没有给你答复。不过是有那个园子，明明有，因为连河流啊，它都有的河流都说出来，西底建 那条河流建了叫 Tigris 底格里斯，它有现代的名啊，这伯拉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大家都晓得准绝对准确的。这两条河流现在可能也不是原来的河道，啊，可能啊，主帮主啊，我今天在讲这个圣经，我只是要信徒啊相信圣经，不是说圣经虚构啊。或者什么，因为它实际上这世界是大大的改变了。好了，现在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把这个事情，我看这个比伊甸园还要紧，就是亚当造，从亚当肋骨造出夏娃，第一次提到第一个家庭，全世界里头一个家庭，这才真是大事啊。世界里第一个家庭，神看那个人就是亚当独居不好，一个人不好，有点道理啊，一个人是不好，如果两个人可以彼此帮忙，如果三个人一个小孩子更好，三股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虽然大家意见不同，看在小孩子面上，哎，宝贝那个孩子啊，哎，什么事情都了了，算了啊。这是一个世界上有个新的制度产生，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啊。亚当，神取他的肋骨，就像造他一样的办法，就造了夏娃。一个单单一个骨头是不能用是吧，这不当然你都了解，当时创造人用泥土，这一次不用泥土可以吗？也不可以。不过 有个小朋友主日学老师，老师真的好笑，他告诉那个老师，我胜过亚当。啊，你胜过亚当？小朋友，你说什么？因为我多一条肋骨，他少一条。我这是童言，小孩子的言语啊。因为有人以为我们男子汉呢，当然是比较少一点，就少一条肋骨。没有啦，就是我开肺部开刀拿掉两条，我的孩子那两条都能就是照常的，是吧？你们都很容易了解，这是没有什么变化。不过这个家庭很奇妙，用肋骨造一个人，那么就有人解释啊，为什么神不用别的地方的骨头呢？要用肋骨呢？抽一根肋骨来造一个女子，找一个女人，这什么原因呢？那如果他用脚底下的骨头来造，嘿，大男人主义，就踏踏在脚底下。如果用头骨造也不行哦，啊，他霸道爬到上面去又不行啊。所以啊，最合适是在这里，平等了。我劝你们平等算了。既然当初造那个女子啊，是用中间那个骨头，摩非真是那个位置刚刚好啊，这最好了，不是上头，也不是底下。不过这种解释呢，我们不能说这是正解，是正确的、准确的解释。不过很有味道，就是了。这样说来。独居不好，所以你结婚。每一个人，有的人再三强调结婚不好，他还是结婚。奇怪，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这是一定要，每一个都有家庭。除了特殊原因之外呢，这是一种全世界一样的、没有改变的，什么都有家庭。这是当初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呢，就含有深意啊。他这个写法都含有深意。第一，那个男的要牺牲，拿他的肋骨，还没有家庭已经不见一个肋骨，就要牺牲，要舍己啊。这是男子啊，这就是表示是舍己。舍己就是爱心，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种话讲起来怎么解释啊？我们最多斯文一点讲，这叫爱。亚当这样说，我太仔细解释你反而说的不好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你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结婚，我们就很多有的青年人结婚，你准备好一个准备不见肋骨，还另外一个呢准备放弃自己，为什么呢？要顺服，我还听你话，你不要想哦，是吗？这个顺服越是设计，你自己有你自己，你怎么可以说顺服啊？听他的这没有道理，我也完全听你的嘛，我也是个人，是吧？啊，所以啊，家庭不和睦，两个都要设计，一个设掉肋骨，一个设掉自己，彼此迁就。很难的有两个完全一样性格的，有人说这个才好，两个性格不一样，调和一下，刚刚平均了、才好。如果两个性格都一样啊，他也幽闷，你我也幽闷，不是整个家庭都幽闷吗？是吧？如果他也很强悍，我也强悍，不是天天打架吗？啊，这彼此调和一下啊，这两个不会一样。但是我们主要就是要设计。我这样讲呢，一定是不是随便，因为主耶稣为爱教会、为教会设计，在以弗所第五章。用这一段圣经的话来解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教会设计，基督爱教会， 在教会就要顺服基督，就好像妻子顺服丈夫。你看，原来这个第二章那一段圣经变成了基督与教会的真理啊。所以如果你行婚礼的时候，你敢不敢讲今天这个婚礼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基督与教会。有人心里想，今天应该讲一些比较热闹的话啊，上帝赐福啊，也是怎样怎样啊，怎么讲起道理来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啊，这是以弗所第五章所讲的。可见这段经文有的重要性啊，它所代表的是十分要紧。弟兄姊妹，为什么结婚啊？就是因为爱他，人家不肯拼命要结婚，要追求，是吧？追到了以后，就好像追到巴士，一上去了，反正已经坐下去了，这很可怜是吗？这如果能够保持起初的爱心，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美满，一定是非常的好，彼此都设计。我现在不袒护谁，我觉得反正两面得罪一面，一定的了。你讲这样，那边说你不大有道理。不过通通设计，一定是。我再讲，这里讲，所以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不大好，什么？中国人最造忌。最忌这种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哦，基督教是叫人离开父母嘛，他意思不要这样想，不要想到坏的一面，你不能够很大还想 baby 是吧？要离开父母长大成人，有翅膀要飞，要自己做窝，对吧？你总不能够到很老了还在那里玩游戏，这个意思是从 baby 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我们在妈妈的衣服的旁边拉住她的衣服啊，撒娇啊，是怎么样？你到老，你现在还做这个吗？不会，你长大了，你慢慢晓得对妈妈都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人要离开父母，成长成人了，就是真正的成熟。是大人，那个意思就是好意，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最妙是这句话，二怎么成为一呢？两个都不见自己就成为一，二人就成为一体。我就劝所有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很美满，一定要记住圣经的记录教训，我们要活出来像神的启示那样的，两个人不分彼此，不分彼此。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退让，要吃亏，设计嘛，要吃亏，迁就。如果是这样，对方也不死不投，他也一定就是设计。一定很好，我很难解说了。有个弟兄追求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死都不肯。怎么样死都不肯呢？反正没有好事，将来一定糟糕，不肯。他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没有讨论的余地，为什么呢？他说我看了太多，我见了太多，很少说美满了，干什么要去结婚？这姊妹是很有见地啊，不是糊涂啊，是吧？所以他不肯。他说我看见夫妻打架，他都没有说叫警察，那个弟兄聪明，他说我答应你，如果有一天你动手打我，我一定不还手。他成功，
他被说服啊，
意思他可以打我，我不还手。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人吗？没有第二个。如果两个都不还手，就不必打了，都没有得打啊！主帮助你们啊！我一定要基督徒记得，家庭如果不好，也不相教会，不能够荣耀神。家庭如果不好，也没有见证，而且自己啊，一生陷入苦海啊，这是真是很可惜。不如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两个达成了一个谅解，说从今以后啊，你打我不还手，我打你，你也不要还手。哎呀，真是，你们都晓得家家有很难念的经啊，但是没有什么就变得很简单，是吗？就变得很简单。若是我们绝对准备，说我因为爱他，都迁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主要帮助我今天都这一把年纪了，讲好像家长讲这些话呢，今天不是婚礼是吗？我讲这些话，你们都晓得我是绝对好意，啊，要弟兄姊妹家庭都挺好，都挺好，啊，到了年老的时候，两个人手牵手上一个步，都是难得，啊，求主帮助你们，啊，我因为圣经到底这些话语，同我们的一生都是很有关系，很有关系。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章。我看看是不是应该给你们休息一下，我们读一点点好不好？这第三章是讲到第一次犯罪，好，这个是不好了。所以今天唱的诗歌啊，同这个都有关系的啊。我读一遍，我们就休息，等一下再讲啊。读一遍，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不是说不会死，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你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独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也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有这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制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求主赐福给我们中间众弟兄姊妹的家庭，充满主的爱，这一生全家都在主里面欢喜快乐，也使儿女们都快乐。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经你的话你的模式，教导我们在人世间如何生存如何生活。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走你的道路。主啊，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面前向你恳求，在教会里造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美好的家庭，你爱他们，一生引导他们，把爱放在他们中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你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开始。